在南美的时候，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他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特会，因为我每次特会的时候，我们都是选一卷的书，有的时候选约拿书，有的时候选诗篇119篇。那么有的人就打电话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不选启示录呢？那我说，当然了，如果有一天呢，我们能够读启示录，那是再好不过，我也很愿意和大家一同读启示录。但是我说，恐怕我们没有准备好。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根本是从好奇的角度来，好奇角度来开始的，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比方像利比亚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绝对是照着圣经的预言的，一点都没有错。你不要以为说为什么现在利比亚居然敢跟这个美国抗衡？如果你我懂得圣经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说利比亚是绝对是圣经里面有的，而且是清清楚楚在那里描写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好奇的缘故，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知道圣经里面的一些预言，那结果我们就可以做先知了。如果人家问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告诉他什么事要发生，那么最近利比亚这个事，大概下面一个步骤是什么。好像当初啊，这个我们知道欧洲这个几个我们这几个国放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叫做共同市场的时候啊，那么有很多人说，那么这个就是应验了但以理里面的一些的话，所以他们算来算去怎么样，十个就少了一个。后来呢，后来感谢主，又有人加入，一加入又多了一个，后来呢不知道又多了好几个，所以后来算来算去，有的人呢就很泄气，就说那么应该刚刚好十个就对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就看见说，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这样态度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方法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来读的目的呢，就是要做先知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有没有兴起我们做先知？如果神没有兴起你我来做先知的话，那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做了假先知呢？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很小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许多时候我愿意读这个，以读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启示录。但是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准备好了没有？如果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来读诗篇119篇，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来读约拿书，或者读一些更浅，或者读四福音，我们立刻就要读这个圣经里面最难的但以理书啊，或者是启示录。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许多人怎么办呢？他一拿起这个启示录来，特别是比方说下个礼拜有一个青年团契，如果有人请你去讲启示录的话，那么怎么办？你主要讲一点东西给别人听啊，那么你自己去读呢，读来读去也读不懂的，那怎么办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到书店去找所有的关于启示录的注解。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住在台湾，我相信你找来找去你不会找出很多种来的。但是假设你真的到全世界去找关于启示录的解释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可以找到多少种。你们在台湾我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种，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跑遍全世界要对启示录的解释一共有多少种呢，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到150种，我一点都没有夸张。那假设今天你看了150种的解释以后，你是越过越清楚呢，你还是越过越糊涂？我怕很多人，当你真的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如果只读一个人的解释，没有问题的。你如果只相信大卫的解释，那我告诉你是最，那你是最单纯的。如果你只相信某一个人的解释，那没有问题。你把赵志光牧师的那个启示录拿来读，那你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比较这些专家们，这个解经家们中间不同的解释，那么现在你要糊涂了，你不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不是把我们留在黑暗的里面？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来，使愚昧的人通达。那个原文是简单的人通达。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 要神把启示录向他揭开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够复杂，我们这些人头脑不够大，你怎么能把150种解释把它融会贯通变成一个解释？有没有可能？是不可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难道圣经只为着神学家吗？难道圣经只为着圣经学者？我们敬佩他们，他们的确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难道圣经只为着一些头脑大的人？但圣经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一解开，要叫简单的人通达。所以启示录不光是为着读圣经的学生，不光是为着圣经学者，不光是为着神学教授们，启示录也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个秘诀就是诗篇119篇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看见诗篇119篇是非常平衡的，先给我们看见路，然后给我们看见人，最后给我们先看见话，然后看见人，然后最后看见路，最后才是方法。不是不要紧，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多人都是注意方法，所以他只要觉得我参加一个特别聚会，或者我参加一个退休会，我几天下来以后，那么我得到读圣经的秘诀了，或者让我到神学院旁听一下，那么我就得着是读圣经的秘诀。那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得着了方法，这个是很要紧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能把马放在马车的前面，你我永远不能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所以首先要解决的，你我明白认不认识神话语的性质，还有你我知道不知道一个读圣经的人，神在他身上要有多少的工作。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2章10节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忙得很，当我们还没有被神工作以前，做工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工了。所以做来做去，你看见这是我们的难处。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要为主做工，但是在你为主做工、为主奔跑之前，你要记得，你我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读圣经读了多少年也读不懂。当我们在那里祷告说，主啊，照着你的意图，照随你来调度，我不过你是陶人，我是泥土，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泥土，处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读圣经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像摩达拉那样身上有7个鬼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很头脑不清楚的，那一定是摩达拉玛利亚，是不是？有7个鬼附在他身上，那这个人被鬼附过了以后，他头脑一定不清楚的。但是稀奇的很，你我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应该立刻显现给彼得看，因为彼得3次否认他。我们的主应该立刻显现给多马看，因为多马不相信。我们的主应该立刻显现给那些分散的羊，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我们的主第一件事应该先安慰这些丧气的门徒，但有一件事你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一复活以后，他第一个遇见的人不是彼得，第一个遇见的人是摩达拉玛利亚，是你我认为头脑最不好的，曾经被鬼复活7个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在所有的门徒们之前第一个看见主从死里。所以我再说，这件事情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不能明白。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告诉你说，你只要到牛津，你只要到剑桥，你只要到哈佛，你只要到 MIT， 你只要进这个大学进那个大学就可以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读主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最好的头脑，这个都有它的用处。我们没有做，我们也没有走极端的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像摩达拉玛利亚那样糊涂，那样被鬼附过七个的那个姊妹，因着她有一颗寡妇的心。那个心是什么呢？那个心就是当人把我们的主挪去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世界是像空白一样，他整个的心就不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看见彼得跟约翰回家去，他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的人。就是当他这样怀着一颗寡妇的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是第一个看见主？主把那个复活第一个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这个可以说就说明了一个基督徒。特别当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你我很清楚这里的秘诀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主题，就是晚上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借着诗篇一百十九篇，让我们看见如何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懂得神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能懂得多、懂得深、懂得透彻，而且怎么样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不光是一点点的光，但是那些光就像保罗所看见的光一样，在我们身上是要产生极大的影响的。那这个可以说是我个人非常重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次回到多年阔别的这个宝岛上回来，我心中有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就愿意把诗篇一百十九篇能够介绍给许多爱慕主话语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晚上这样交通的目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你就会发现说诗篇一百十九篇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章圣经。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主的话，意思就是我们要来看神话语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那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话。否则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像这个参孙这个推磨一样，你叫参孙推磨推了半天还在原来的地方，一点进步也没有。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那么除了诗篇一百十九篇是最长的之外，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和所有其他的圣经不一样的，是非常的 unique， 意思就是说非常的独特。你在圣经别的地方你再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结构，有的等一等你要看见有另外一个类似的结构，但是那个是相辅相成的。那像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样的结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那为什么圣经要用这样的结构呢？没有别的目的，圣经就要借着这个结构来提醒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性质。所以等到我们慢慢的进到这些细节里面去的时候，你我就能明白为什么主把诗篇一百十九篇给我们。那诗篇一百十九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中文里面呢看不出来的，你我如果看中文的话不大容易能看得出来，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大概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一共啊有一百七十六节，那是很多的节数。那么它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构，那个结构是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他们不像英文有二十六个，他们就二十二个，从 A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数目就是第二十二个字母，这是希伯来文的字母。那现在我为了解释给大家看的缘故啊，你们可以看看你们在这个凳子上所摆的那个讲义，那今天大家如果看着这个讲义的时候，我想你们很少有几个人看得懂的。这个不是希伯来文，这是葡萄牙文。那我觉得对弟兄们来讲，葡萄牙文呢跟希伯来文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来做例子，来帮助弟兄姊妹对于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有认识。那么诗篇一百十九篇一共是176节，它一共分了22段，这个每段呢刚好是8节。那么第一段，你们特别看第1节到第8节，你们如果注意谱文的话，你看见的每一节的开始都是用 A 来开始的，这是第一段第1节到第8节。那如果你们看第9节到第16节的话呢，你看每一行呢都是用 B 来开始的。那这个是葡萄牙文，可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说，在希伯来文呢，它的结构跟这个一模一样，意思就是说头8节每一节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来开始的。那现在因为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所以呢我们就英文或者葡萄牙文的第一个字母 A 来代表。所以大家一看第1节到第8节，你们看的时候，你看每一节开始是用 A 来代表的，开始的。那么从第9节到第16节，你看见每一行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2个字母开始的。然后呢第17节到24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3个字母开始的，25节到32节是4个字母，33到40是5个字母。你一直这样下去，等到你真的用完了22个字母的时候，你就把整本的诗篇119篇全部把它概括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诗篇呢，在原文叫做，在希伯来文叫做字母的诗篇，因为它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按着那个来排列的。就是说你第一段头8节每一节都是用1个字母开始，第二段每一节都是用2个字母开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诗篇你在别的地方找得到吗？你能找得到你也找不到。那个找得到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别的地方啊都有字母，像这种字母的诗篇，那我也不告诉你在哪里，我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能去把它找出来。那么如果你们把它找出来了以后，你们发现呢，虽然他们也是字母的诗，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每一节也是用希伯来的 ABC 开始的，虽然他们这样开始，但是绝对没有像诗篇一百十九篇这样那样有次序，而且那里面有数字的对称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每8节成为一段，而这个8节里面都是用 A 来开始，然后第二段呢都是用 B 来开始，然后都是用 C 来开始的。我可以告诉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去读诗篇你找不到第二个诗篇像这样，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首诗篇给我们这样特别的结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啊有一个数字，就是一共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一共是22乘8，对不对？因为每一个是八，每一个是8节，所以总共一多少节呢？是22乘8节，所以这里一共有22个8，所以呢我们简单的算数来说，这是22乘8，或者是22个8。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结构呢在圣经里面是绝无仅有，你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像这个结构一样。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特点，我们一定要把它紧紧地抓牢的，你否则别的地方都没有。22乘8，所以刚好是22段，而且刚好每一段都是8节，而每一节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字母开始的。所以我劝在座懂得电脑的年轻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张圣经，你可以放到电脑里面去。那么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这几天呢每3天我们都有电脑读圣经的展示，那么等到快散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报告，凡是有兴趣的弟兄姊妹，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每天3天展示的范围都不一样，那最后一天我们大概就是要展示这个诗篇119篇。那么在这个前2天呢我们还展示别的，我们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那么你们可以 可以看一看那个展示，等到你们将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对你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这里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二十二乘法。我希望大家把这一点记住了，这是可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是呢，你看见呢，圣经很有兴趣，很有趣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别的地方啊也有类似这样的结构，但是刚好是翻过来的。我等一等我要讲它怎么翻过来。在别的地方你同样的可以找到类似这种的结构，但是呢跟这个诗篇一百四几篇不一样。那么另外圣经有两个地方给我们这样结构，那一个地方什么呢？一个地方就是耶利米哀歌，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箴言第三十一章，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那么假设你们去读耶利米哀歌或者读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到第三十一节，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你的发现是什么呢？特别是当你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现在不需要去读它，我很快的把那个重点讲给你们听就可以了。你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们知道一共有几章啊？那个圣经里面总共只有五章。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跟第五章一共是二十二节。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希伯来文字母一共几个呢？是二十二个。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就是我讲那个耶利米哀歌，它的特点在哪里呢？特点就是第一章是二十二节，每一节呢都用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的，这是第一章。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也发现第一节是用 A 来开始，第二节用 B 来开始，第三节用 C 来开始，然后一直用了二十二节，这是第二章。第四章也是如此。那么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看见结构就不一样了，因为第三章告诉你一共有多少节呢？有六十六节。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全本圣经是六十六卷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啊，就好像全本圣经的小影一样，那非常有趣的。你知道有的地方的分节啊是人工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分节啊，分章分节都不是末世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这是后来的人呢，为着帮助我们读圣经方便的缘故，才把圣经分成好多章，称成好多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圣灵启示的，这个不是，这个乃是后来帮助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我读圣经啊，一起去注意那个第几章第几节，那么有的人特别说这个第几章第几节了，然后如果这边第七节了代表完全的，第八节代表复活了，如果这样读那就读出乱七八糟东西出来，不能这样读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的分章分节根本就不是当初圣灵的默示，那是后来人为读圣经方便的缘故才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分章分节和我们的主的时候根本不一样的，我们主所读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后来的人为着帮助我们读圣经方便，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些分章分节不是启示的。但是不要忘记全本圣经有一部分，那它的分章分节，它的分节是的确是末世来的，因为那个不是人工的，那个是圣灵启示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诗篇一百十九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利米哀歌，这里你没办法分的。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啊，有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什么记号来分它，但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你知道美国跟加拿大中间有一个自然的分水，自然的界限就是那一道的河，那是天然的，那个是根本人没有办法用人工来做的。同样的，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找到有一段的圣经它的分节是绝对按照当初所启示所默示的话，那只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呢，就是诗篇一百十九篇，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它就变成六十六节， 那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 A 开始的，然后第四、第五、第六用 B 开始，然后再下去用 C 开始，一直用完了22个字母，所以刚好是66节。到了最后一章圣经，它就不按着 A、B、C 了，但仍旧维持22个的那个的结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跳到圈子外面去，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那么你们会注意啊，这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有多少个22呢？你知道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一共4个22，然后再加上第三章的3个22，所以一共多少个22呢？是7个22。但是不要忘记，除了耶利米哀歌之外，还有一个22。你知道圣经里面的8常常是等于7加1的，所以圣经里面的方程式也不是人随便写的。圣经里面如果有8等于7加1的话，你要知道，你要从这个圣经里的末世里面自然找出来的。那么你很看清楚，你看见这个7×22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但是如果你读到这个箴言的时候，特别读到最后一章，你如果从第10节读起的话，大家还记得那节圣经吧？那是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你知道从那里开始就讲了贤德的妇人，一直讲到31节，总共有多少节呢？22节。那么第10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那么第11节呢，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是用希伯来文的2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12节呢，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是用希伯来文的3个字母开始的。然后第31节就是愿他享受操作所得，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那是用希伯来文22个字母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结构跟119篇的结构很像，但是刚好反过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呢有7个22，再加上箴言的1个22，所以加起来一共是多少个22呢？是8个22，对不对呢？那么我请弟兄姊妹算算看，如果8个22节的话，等于多少节啊？也是176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启示神话语的神，你不需要到圣经的外面去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你看见没有，一面诗篇119篇176节，结果另外一个地方有同样结构的也是176节。但是不要忘记了，这里有一点点的不同。诗篇116篇19是22×8，而箴言加上刚才我们说说耶利米哀歌是8×22。你不要说8×22，2×2×8都是一样的，不要这样说。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看见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读数论的人呢、啊、他们很考究，他们常常啊把一些的数目、啊、用一些几何图形把它